田涛，你经常阅读吗？田峰，
是的。
田涛，我就说有很多军事化的东西，战略、战术、战役，包括这些军事的术语。田峰，
我读的比较杂，比较喜欢看的包括历史、军事，包括很多杂书我都会看，我觉得琢磨一下挺有意思的，我自己喜欢瞎琢磨。
我喜欢看书，从小手上就拿着书，走到哪儿都喜欢看书。田涛，
任总其实是给前方的指挥官很放权。
田峰，
任总是比较放权的，有时候给任总汇报就几句话，我觉得汇报的清清楚楚，给任总汇报是件很愉悦的事，但汇报前你要想清楚，不像向其他人汇报你得准备胶片。我觉得跟老板汇报是非常清晰的，就是战略层面的汇报，但是你绝对要想清楚，想清楚他不会关心你的细节，他反倒在细节上是很宽容的。
田涛，
这么多年来，老板他对你骂的最严厉的一次有吗？有没有让你印象很深刻的？
田峰，
老板骂我也多了。
田涛，
有没有让你印象很深刻的？觉得他骂错了，委屈的？
田峰，
那倒没有。也许当时觉得不对，但事后想想绝对是对的。包括我开始去中东北非片区的事情，老板骂得很严厉。但是想想在那个角度，我没有解释清楚，公司的大导向一定是对的。当个人跟公司发生冲突时，应该说明白，憋着不是好事情。那是我自己的个性使然，那挨骂也是应该的。
田涛，
骂的最难听的话是什么？
田峰，
那骂的很难听，你不愿意出去，什么东西？
但是第一个，我觉得老板人有胸怀，而且有远见，他从本质上还是爱护人的，骂完了还给你讲一下，而且用一种其他的方式。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领导风格，领导风格里林彪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是一种方式，许世友提着大刀把人骂一顿也是一种方式，这不重要，这都是术的层面，重要的是看他显示的背后的胸怀、信任，尤其建立信任感是很重要的。有些不骂你的，背后使点小伎俩的，别人也能看出来，不骂也不见得是好事情，所以重要的是建立信任感。第二个是让人服气，老板是一个很有领袖魅力的人，我们下面的人要学习他做人的原则。我们经常重视了学习术的东西，没有学习道的东西，脾气学会了，本事没有学会，那骂人你有啥资本？我是觉得老板他对人还是很爱护的，拍着桌子骂，高高举起，但真到处理的时候，看着跟自己小孩一样，愿意给大家机会。
田涛，
有个说法是高高举起，轻轻打下，是这样吗？
田峰，
是的，所以我觉得老板永远都是给人机会的。
田涛，
但他动不动就骂人，让人去写检讨，甚至把人的位置突然之间变了，这种情况很多，为什么你们都能接受呢？
田峰，
这个话说回来，我觉得还是信任，你服气吧。我也被贬了很多次，现在想想，站在他的角度上，面对的是个公司，不允许过多的把个人情绪放进去。
田涛，我看很多高层都有过被贬的经历，有些人贬了就彻底没有升上来，有些人贬了后来又升上来了，为什么这种情况在公司大家就能接受呢？田峰，我觉得这背后还是大家的一种认同吧，对老板的认同，对公司文化的一种信任。有的人想不通也是自己的事情。田涛，但国有企业就肯定做不到，国内绝大多数民营企业也做不到，外国公司也做不到。田峰，这个问题在哪儿呢？第一，老板是公正的。第二，国企的问题在于贬与升被赋予了太多的东西，降下去可能身价就跟着下去了，它是一种权利。老板第一是公正，他让你下去了你也可以上来呀。第二，他也不一棍子打死。第三，你下去了也未必让你拿不到钱，你要么承担责任，要么你拿着猎枪打鸟去。他就跟我讲过泸定桥的故事，就是十八勇士是有免死金牌的，不见得都能当将军，但都是英雄。你拿着鸟枪打鸟也可以，但愿意进步的我给你更高的要求。其实是有退出机制的，每个人都有选择。田涛，外企的内斗也很严重，而且外企似乎根本不能贬，一贬人就走了。田峰，他没有凝聚力，没有归属感，就是一职业经理人，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田涛，所以华为这种强大的职业归属感到底是怎样产生的？田峰，可能还是机会吧。我在思考，像我们这种小角色，如果没有这个平台，到哪儿去管一个企业？你有这些的想法，但不会有这种机会。我当时在国企，走的时候，我主任还安慰我，说，你看咱国企单位稳定，有房子，这些都很吸引人。我一看，我这一辈子基本上都看清楚了。但华为就给你机会，你干得好，他就可以让你干得很舒心。田涛，你做干部部部长，怎么评价任总用人？他的用人风格是什么？田峰，我们可能看不到老板用人的精妙，但老板用人，第一，很大气，不拘一格，而且真的是用了就给你信任，你不行了再让你下来。这个感觉和一些按部就班的用人完全不一样。再一个就是老板对人的评价，看主流，不拘细节。所以在用人上，我有两件事情受任总的影响。任总讲过两句话我印象很深，我觉得对我的影响蛮大的。我也这样去看。第一个是老板说，一个人来到这世界上是为了发挥自己的强项，不是为了克服自己的缺点。这句话给了我很多的启发，因为我从小成长的环境，或者我在学校过去就是好孩子，做班干部，我的性格是比较中庸的，或者说是求完美的。有时候太追求完美就带来一个问题，不自信，老去关注别人怎么想，想把事情处理得很好。其实一个人不可能做得面面俱到，而且不可能成为一个完人。所以到这个世界上，你是为了发挥自己的强项，把自己的强项发挥到极致，就能成功。你想在各方面都发挥到极致是不可能的，除非你是理想中的圣人，而这个圣人是不存在的。所以对自己要好一点，不要求全责备。有的领导喜欢看缺点，说这不行那不行。对不起，我也承认我这不行，但我也有行的地方。你把我用在这儿，我不行是你没用对呀。 你也有责任。但是我也有我的强项，自己得有自信，或者自己得有原则，有自信。我可以不跟你 PK 比拼，但我可以有我自己的看法，相信自己一定有可以施展才能的地方。这是老板给我的一个很大的启发。第二个启发，由此推人。你对下属怎么看？对下属的看法也很重要。看人从本质上像看孩子一样，特别容易看到别人的缺点。尤其是你和别人的性格不一样的时候，别人的缺点是更突出的，你会很看重他的缺点。这时候你一定要克服自己心里的惯性。人扎堆时都喜欢找跟自己性格相似的。你要明白，你领导的是一个组织，不是成立一个俱乐部，甚至不是哥几个。哥几个你找性格相投的行，但一个组织就一定要有性格互补的。尤其是你要看下属，要欣赏下属，要学会看人的强项，不要看短处。只要短处不是致命的，比如说品德有问题是会出事的。但只要不是绝对的短处，最重要的是看别人的强项。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是有影响的，我就克服自己的完美主义，不去要求别人。所以你要学会看哪些人你能把它用在什么地方，要把它用好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宽以待人，要欣赏别人的优点，不要求全责备。所以后来老板反复批评说360度调查太偏，我自己完全能理解。企业不是找完人，尤其是员工，不需要圣人。找圣人，第一，你挑不到人，第二，没必要。员工有缺点，不要让他的缺点成为他致命的东西。你只要控制风险，他能干活就行了。这时候，你要鼓励他。这件事情很重要。我觉得我现在就好点，我就琢磨，我们傻，傻的好处是我眼里谁都可以用，关键看你怎么用它。只要激励别人，通常别人都会干得不错。为什么不能听一下别人的声音？这一点我觉得老板对我的影响很大。有一次我从中东回来的时候，当时销售与服务领导说，我管了这么多区域，其他的区域主管都是找我要人，这没干部那没干部，你那中东不要人，还不断的输出干部，用人方面你自己总结过原因是什么吗？我说，真话就是我敢用人。你看，年轻的人，他没有经验，但他有激情，你就用他，人家未必做得不好。我们原来去做代表时，不也什么都不懂，只要你愿意去做，给人机会，他们都能独当一面，用着不行，你再把它换下去。这就是老板用人上非常宝贵的一点。这两点让我印象很深，尤其是他说的第一句话，只不过我把它用在自己对自己要宽容，要学会欣赏自己的强项，要欣赏自己，而不是克服自己的缺点。